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朝阳作恶12月到强与赤愤若6月，共3年多。君王上前化3年，癸酉，公元913年。12月，吴国镇海节度使徐温、平卢节度使朱景率领众将抵御梁军，在赵部相遇。吴国征调的军队尚未集结，徐温用4000多人同王景仁交战，不胜而退。王景仁率兵乘胜追击，快要追到险要之处时，吴国将士都大惊失色。左骁卫大将军宛丘人陈绍举起长枪大喊，诱敌已经太深，可以反击了。跃马回身搏斗，众人跟随他，梁军于是退却。徐温拍着他的背说，没有你的智勇，我几乎陷入困境了。赏赐他金银布帛，陈绍全部分给部下。吴国军队集结后，又在霍丘交战，梁军大败。王景仁带着几个骑兵殿后，吴国人不敢逼近。梁军渡淮河向南时，在可以涉水渡河的地方做了标记。霍丘守将朱景把标记伏在木头上，移到深水处。等到梁军败退回来，看着标记涉水，淹死了一大半。吴国人把梁军尸体堆成高台，称为金冠。庚午日，晋王任命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，任命李嗣本为镇武节度使。燕主刘守光准备逃往沧州投靠刘守奇，因涉水受寒，脚部肿胀，而且迷失了道路。到达燕乐境内，白天藏在坑谷中，几天没吃东西，让妻子注视，向农夫张师造家讨饭。张师造觉得这个妇人行迹可疑，查问出刘守光的下落，便连同他的3个儿子一起抓获。癸酉日，晋王正在宴饮，将吏押送刘守光正好赶到。晋王对他说，主人为什么要这样深藏躲避客人呢？把他和刘仁恭一起安置在馆舍，赐给他们器物、衣服、膳食和饮品。晋王命令长书记王坚起草录簿捷报，王坚不懂旧历，把文字写在簿上，派人拉着。晋王想从云州、代州回师，赵王王荣和王处直请求经由中山、真定直奔井陉，晋王同意了。庚辰日，晋王从幽州出发，刘仁恭父子都带着枷锁站在路部下面。刘守光的父母朝他脸上吐唾沫骂道，逆贼，把我们一家毁到这种地步。刘守光只是低头不语。甲申日，到达定州，住在官城。丙戌日，晋王和王处直拜谒北岳庙。当天到达行堂，赵王王荣在路上迎接拜见。君王上前化4年，甲戌，公元914年。春季正月戊戌朔初一，赵王王荣到晋王营帐祝寿并设宴。王荣表示想见一见刘太师、刘仁恭的面容，晋王命立足解除刘仁恭和刘守光的枷锁，带他们入席同宴。王荣回拜了他们，又赠送衣服、鞍马、酒食。己亥日，晋王与王荣在行堂西面打猎，王荣送到边境才告别。丙子日，蜀主命太子判六军，开设重勋府，设置辽蜀，后来改称为天策府。壬子日，晋王用白绢捆绑着刘仁恭父子，唱着凯歌进入晋阳。丙辰日，在太庙献俘，晋王亲自监斩刘守光。刘守光喊道，我死而无恨，但叫我不要投降的是李小喜。晋王召李小喜来对证，李小喜瞪着眼睛斥责刘守光说，你内乱如同禽兽行为，也是我教的吗？晋王恼怒他无礼，先杀了他。刘守光说，我善于骑马射箭，大王要成就霸业，为什么不留下我效力？他的两个妻子李氏和祝氏责备他说，皇帝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我们请求先死，于是申请救路。刘守光至死哭喊哀求不止。晋王命令节度副使卢汝弼等人押送刘仁恭到代州，赐取他的心血祭祀先王墓，然后斩首。有人劝赵王王荣说，大王所称的尚书令是梁朝的官名，大王既然与梁朝为仇，就不应当用这个官称，而且自从唐太宗登基以来，没有人敢用这个名号。现在晋王是盟主，功勋高，职位低，不如把尚书令让给他。王荣说好，于是与王处直各派使者推举晋王为尚书令，晋王3次辞让，然后接受，开始开设府署，设置刑台，如同太宗旧例。高继昌因为蜀国的夔州、中州、万州 福州过去隶属于荆南，发兵攻取，先用水军攻打夔州。当时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家王王宗寿镇守中州，夔州刺史王承先请求拨给铠甲，王宗寿只给了白布袍。王承先率领士兵迎战，高继昌放出火船焚烧蜀军的浮桥，招讨副使张武用铁索阻挡，火船不能前进。恰逢风向逆转，荆南兵被烧死淹死的很多。高继昌乘坐战舰用牛皮蒙上，飞石击中，折断了船尾，高继昌换乘小船逃走。荆南兵大败，被俘杀5000人。王承先秘密派人上奏王宗寿不发给铠甲的情况，王宗寿抓住送信人，召来王承先杀了他。皇帝因为其人多次入侵，二月甲戌日调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，镇守长安。康怀英就是康怀真，因避讳皇帝的名字而改名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蜀主将镇将军治所迁到夔州。丁丑日，司空监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京因协司院补选军校，被罢免为工部侍郎，再贬为莱州司马。吴国元州刺史刘崇景反叛，依附于楚。刘崇景是刘威的儿子，楚将许真率10000人援救他，吴国都指挥使柴在用、米之成率领众将讨伐他。楚国越州刺史许德勋率水军巡视边境。半夜南风骤起，都指挥使王环乘风直趋黄州，用绳梯登城，直扑州署，抓获吴国刺史马业，大肆掳掠后返回。许德勋说，鄂州军队会拦截我们，应该防备。王环说，我军进入黄州，鄂人不知道，突然经过他们城下，他们自救不暇，哪里敢拦截我们。于是展开旗帜，敲着鼓行进，鄂人不敢逼近。五月，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去世，军中推举他的儿子韩珠为留后。癸丑日，下诏任命韩珠为节度使。吴国柴在用等与刘崇景、许真在万盛冈交战，大败他们，刘崇景、许真放弃元州逃走。晋王攻克幽州后，便谋划入侵。秋季七月，在赵州与赵王王荣及周德威会合，南下入侵行州，李嗣昭率领昭义兵来会合，杨师厚率兵救援行州，在漳水东面驻扎。晋军到达张公桥，偏将曹进京前来投奔，晋军撤退，各镇兵都撤回。八月，晋王返回晋阳。蜀国五太节度使王宗逊镇守黔州，贪婪暴虐不守法纪，擅自返回成都。庚辰日，朝见蜀主，提出很多要求，言辞狂傲悖逆。蜀主大怒，命卫士打死他。戊子日，任命内书密使潘峭为五太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、翰林学士承旨毛文熙为礼部尚书、判书密院。峡上有拦水坝，有人劝蜀主趁夏秋江水上涨，掘开大坝水淹江陵。毛文熙劝谏说，高继昌不服从，他的百姓有什么罪？陛下正要用德行怀柔天下，怎能忍心让邻国百姓成为鱼鳖的食物呢？蜀主于是停止。皇帝任命福王朱友章为武宁节度使。前任节度使王英是朱友珪任命的，害怕不接受替代，反叛归附吴国。九月，命令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杰和开封尹刘询率兵讨伐。冬季十月，牛存杰等在宿州驻扎。吴国平卢节度使朱景等率兵救援徐州，牛存杰等迎击，击败他们，吴兵撤回。十一月，乙巳日，南诏侵犯黎州，蜀主任命夔王王宗范兼中书令王宗波加王王宗寿为三路招讨使抵御。丙辰日，在潘仓帐击败南诏军，斩杀其酋长赵挫正等人。壬戌日，又在山口城击败他们。十二月，乙亥日，攻破武后岭13寨。辛巳日，又在大渡河击败他们，俘获斩杀数万人，蛮人争相渡河逃走，桥断了，淹死数万人。王宗范等准备建造浮桥渡过大渡河进攻，蜀主诏令他们返回。癸未日，蜀国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宗铎进攻齐国接州和固镇，攻破细沙等11寨，斩首4000级。甲申日，指挥使王宗衍攻破齐国长城关等4寨，斩首2000级。 齐国晋南节度使李继辉被其子李彦鲁毒死，李彦鲁自任留后。君王上真明元年乙亥，公元915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蜀主亲临德贤门接受南蛮俘虏，大赦天下。当初黎州、雅州的蛮族酋长刘昌嗣、郝玄鉴、杨师太虽然内附于唐朝，接受爵位赏赐，号称金宝三王，却暗中与南诏勾结，为其做向导。镇守蜀地的大多是文臣，虽然知道他们的实情，却不敢追究。至此，蜀主以泄露君谋之罪，将他们斩首于成都市，拆毁金宝。从此南诏不敢再侵犯边境。二月，牛存杰等攻占彭城，王英全族自焚。三月丁卯日，任命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，退休。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叶王杨师厚去世。杨师厚晚年居功自傲，倚仗兵众，擅自截取财富，挑选军中骁勇之士，设置银枪校节都数千人，赏赐优厚，想要恢复过去牙兵的盛况。皇帝虽然表面上对他尊崇礼遇，内心实际忌惮他。他去世后，皇帝私下在宫中庆贺。租庸使赵炎、判官邵赞对皇帝说，魏博是唐朝心腹之患，200多年不能铲除，是因为他地广兵强。罗绍威、杨师厚占据此地，朝廷都不能控制。陛下不趁此时设法解决，所谓但居不言，必将复聚，怎知将来的人不会像杨师厚一样呢？应该把六州分为两镇，以削弱其权力。皇帝认为有理，任命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，在象州设置昭德军，划出澶州、魏州隶属该军，任命宣徽使张云为昭德节度使，并将魏州将士府库的一半分给象州。张云是海州人。二人赴阵后，朝廷担心魏人不服，派开封引刘询率兵60000从白马渡河，以讨伐镇州、定州为名，实际上是虚张声势来威胁他们。魏州兵将都是父子相承数百年，姻亲盘根错节，不愿分徙。贺德伦多次催促，应该迁徙的人都嗟叹怨恨，连营俱哭。己丑日，刘询驻军南乐，先派澶州刺史王彦章率龙骧骑兵500人进入魏州，驻扎金波亭。魏兵相互商议说，朝廷忌惮我军府强盛，想设计时我们破败。我们六州历代都是藩镇，兵不曾远出河门，一旦骨肉流离，生不如死。当晚军队哗变，放火大肆抢掠，包围金波亭，王彦章展开城门逃走。次日早晨，乱兵进入牙城，杀死贺德伦的亲兵500人，劫持贺德伦放在楼上。有个校节军校叫张燕的，亲自率领其党羽拔出白刃，制止抢掠。夏季四月，皇帝派供奉官护议安抚慰问魏军，答应给张燕刺史职位。张燕请求恢复象州、澶州、魏州如同旧制。护议返回说，张燕容易对付，只要派刘询增兵，立刻就能拿他首级。皇帝因此不答应张燕的请求，只是用优厚的诏书答复。使者往返2次，张燕撕毁诏书扔在地上，用手指着南方骂朝廷，对贺德伦说，天子愚昧昏暗，被人牵着鼻子走。现在我们兵甲虽然强大，如果没有外援，不能独立，应该向晋国投诚。于是逼迫贺德伦写信向晋国求援。李继辉的养子李宝恒杀死李彦鲁，自称晋南留后，率滨州、宁州二州前来归附。下诏任命李宝恒为感化节度使，任命河阳留后霍彦威为晋南节度使。吴国徐温任命其子衙内都指挥使徐之训为淮南行军副使，内外马部诸军副使。晋王得到贺德伦的信，命令马部副总管李存审从赵州率兵进据临清。五月，李存审到达临清，刘询驻军环水。贺德伦又派使者向晋告急，晋王率大军从黄泽岭东下，与李存审在临清会合，但仍怀疑魏人有诈，按兵不动。贺德伦派判官司空挺犒劳军队，秘密对晋王说，除乱当除根。于是说明张燕凶残狡猾的情况，劝晋王先除掉他，就没有后患了。晋王默然不语。司空挺是贝州人。晋王进军驻扎永济，张燕挑选银枪校节500人，都拿着兵器自卫， 到永济拜见靖王。靖王登上一楼对他们说，你们欺凌胁迫主帅，残害虐待百姓，这几天到我马前诉冤的有百余人。我现在率兵而来，是为了安抚百姓，并非贪图别人的土地。你们虽然对我有功，但为了向魏人谢罪，不得不杀你们。于是斩了张燕及其同党七人，其余众人吓得大腿发抖。靖王召见他们告谕说，有罪的只有八人，其余一概不追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要尽力做我的爪牙。众人都跪伏在地，高呼万岁。第二天，靖王穿着宽松的衣服，系着轻软的腰带，骑马前进，让张燕的士卒穿着铠甲，拿着兵器，在两侧护卫，仍然把他们作为帐前银枪都。众人因此大为心服。刘询听说晋军到来，挑选了一万多精兵，从环水赶往魏县。晋王李存勖留下李存审驻守临清，派史建堂驻守魏县抵御刘询，自己率领清军到魏县，与刘询隔河扎营。后梁皇帝朱有圭听说魏博叛变，非常后悔害怕，派天平节度使牛存杰带兵驻守杨刘，作为刘询的声援。恰逢牛存杰病逝，又派匡国节度使王谭接替他。齐王李茂贞派张翼节度使刘知俊围攻滨州，霍彦威坚守抵抗。六月初一，贺德伦率领将吏请晋王李存勖进入魏州城慰劳将士。进城后，贺德伦献上印信和金节，请求晋王兼任天雄军节度使。晋王坚决推辞，说近来听说便寇侵犯你们的地方，所以亲自带兵远道来救援，又听说城中新晋遭受灾难，所以暂时进城安抚。明公，你如果不信任我，却用印信节度使的职位推让给我，这实在不是我的本意。贺德伦再次下拜说，现在敌人近在咫尺，军城刚发生大乱，人心不安。我的亲信和主管官员被张燕杀得差不多了，我孤身一人势力单薄，怎么能统领大众？一旦出事，恐怕辜负您的大恩。晋王于是接受了印节。贺德伦率领将吏拜贺，晋王秉承皇帝的旨意，任命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，让他前去上任。贺德伦到晋阳后，张承业把他留下了。当时银枪校节都在魏州城里仍然骄横不法，晋王下令，从今以后如有结党谣言，残暴掠夺百姓的，杀无赦。任命庆州刺史李存敬为天雄都巡按使。有人散布谣言动摇军心，或者强取别人一文钱以上的，李存敬都将其在街市上斩首示众。十天之内，城中秩序井然，没有人敢再喧哗。李存敬本姓孙，名崇敬，是镇武人。晋王经常出征讨伐，天雄军府的事务都委托判官司空挺处理。司空挺仗着才能和权势，对有微小怨恨的人也要报复，又收受贿赂，骄奢淫逸。司空挺有个侄子在黄河以南，司空挺秘密派人去叫他来。都虞候张玉抓住了使者，报告给晋王。晋王责备司空挺说，自从我得到魏博，各项事务都委托给你，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我？难道不能事先告诉我吗？挥手让他回家。当天就在军门将其灭族，用判官王正言代替他。王正言是运州人。魏州孔穆立孔谦勤勉敏捷，计谋很多，善于管理账簿，晋王任命他为知度务使。孔谦能曲意逢迎权贵要人，因此更加受到宠信重用。魏州新晋发生变乱之后，府库空虚，民间疲弊，而聚集三镇的军队在黄河边上作战将近十年，供应军需物资没有缺乏过，这是孔谦的功劳。但是急征暴敛，使六州百姓愁苦，把怨恨都归到晋王头上，也是孔谦干的。张燕县魏博归顺晋王时，贝州刺史张元德不服从，向北勾结沧州、德州，向南联合刘询来抗拒晋王，多次切断镇州、定州的粮道。有人劝晋王说，请先发兵一万人攻取张元德，然后向东兼并沧州、锦州，那么沿海地区就都归我们所有了。晋王说，不对，贝州城坚兵多，不容易很快攻下。德州属于沧州而缺乏防备，如果攻取并派兵驻守，那么沧州、贝州就不能来往，两个城孤立之后就可以攻取了。于是派骑兵500人日夜兼程袭击德州。德州刺史没料到晋军会来，翻城墙逃走， 于是攻占了德州，晋王任命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德州刺史。秋天七月，晋军夜里袭击澶州，攻陷了他。澶州刺史王彦章在刘询的军营里，晋军抓住了他的妻子儿女，对待他们很好，派密使去引诱王彦章，王彦章杀了使者，晋人把他全家都杀了。晋王任命魏州将李延为澶州刺史。晋王在魏县慰劳军队，乘机率领100多骑兵沿着黄河而上，侦察刘询的军营。恰逢天阴昏暗，刘询在河区的丛林里埋伏了5000士兵，呐喊着冲出来，把晋王围了好几层。晋王跃马大喊，率领骑兵冲锋突围，所向披靡。副将夏鲁齐等手持短兵器奋力作战，从50道申时才冲出来，损失了7名骑兵。夏鲁齐亲手杀死100多人，满身是伤，恰逢李存审的救兵赶到，才得以脱险。晋王回头对随从骑兵说，差一点被敌人耻笑。大家都说，正好让敌人见识了大王的英武。夏鲁齐是青州人，晋王因此更加喜爱他，赐给他姓名叫李少奇。刘询认为晋军都在魏州，晋阳必然空虚，想用奇计偷袭攻取他，于是秘密率军从黄泽向西而去。晋军对刘询的军队好几天不出来感到奇怪，寂静无声，派骑兵去侦查，见城中没有烟火，只是不时有旗帜沿着城垛往来移动。晋王说，我听说刘询用兵一步一个计谋，这一定是欺诈。再派人去侦查，原来是把草人捆扎起来，拿着旗帜骑着驴在城墙上。抓到城里的老弱之人审问，说军队已经离开2天了。晋王说，刘询擅长偷袭，不善于决战，算算他行军才到山下，急忙派骑兵追击。恰逢连续下了10几天阴雨，黄泽道路险恶，烂泥有1尺多深，士兵们攀着藤格前进，都腹泻脚肿，有的坠崖摔死的有2/3。晋将李嗣恩日夜兼程，先进入晋阳城中，知道消息后整顿军队，做好防备。刘询到达乐平，干粮快要吃完了，又听说晋阳有了防备，追兵又在后面，众人恐惧，将要溃散。刘询告诫他们说，现在离家千里，深入敌境，腹背受敌，山谷高深，如同掉进井里，想要逃到哪里去？只有全力作战，或许可以免死，不然就以死报答君主父母罢了。众人哭着停了下来。周德威听说刘询向西进军，从幽州率领1000骑兵救援晋阳，到达土门时，刘询已经整顿军队下山，从行州陈宋口渡过漳水向东，驻扎在宗城。刘询军队来回奔波，战马死亡近半。当时晋军缺乏粮食，刘询知道林清有积蓄，想占据他来切断晋军的粮道。周德威急忙追击刘询，经过2夜到达南宫，派骑兵抓住了刘询几10名侦察兵，砍断手腕放了他们，让他们说周世忠已经占据林清了。刘询的军队非常惊恐。第二天清晨，周德威从刘询军营旁边经过，进入林清，刘询率军前往贝州。这时晋王出兵驻扎在亳州，刘询驻扎在唐邑，周德威攻打他没有攻下。第二天刘询在深县驻扎，晋军紧跟着他，刘询修筑深城，挖壕沟防守，从深县到黄河修筑甬道来运输粮饷。晋王在深县西面30里扎营，双方烟火相望，一天打几仗。晋王喜爱袁行清的骁勇矫健，向代州刺史李嗣源索要他，李嗣源不得已献给了他，任命袁行清为散元都部署，赐姓名叫李少荣。李少荣曾经奋力作战，深入敌阵，剑砍中他的脸，没有解围，高行周救他才得以脱身。晋王又想索要高行周，难于开口，秘密派人用官路引诱他。高行周推辞说，代州养壮士也是为了大王您，我侍奉代州也如同侍奉大王，代州把我兄弟从死里救出，我不忍心辜负他，于是作罢。绛州刺史尹浩攻打晋国的袭州，8月又攻打磁州，都没有攻下。王谭与昭义留后贺归攻打澶州，攻下了，抓住李延，送到东都洛阳。后梁皇帝任命杨氏后的旧将杨延植为澶州刺史，让他带兵10000帮助刘询，并且招降引诱魏州人。晋王派李存审带兵5000攻打贝州，张元德有士兵3000，每晚分兵出去抢掠，州民深受其苦， 请求挖成壕来安定耕种。李存审于是征发八县的丁夫，挖壕沟，围困贝州。刘询在深县停留很久，粮饷供应不上，晋军多次到他的营寨前挑战，刘询不出兵。晋军于是攻打，截断他的甬道，用1000多把斧头砍伐营寨的木栅栏。梁军惊慌地冲出来，晋军趁机俘获了一些人后返回。后梁皇帝下诏书责备刘询，使军队疲惫，耗费粮食，损失惨重，不速战速决。刘询上奏说，我原想用骑兵直捣敌人的心脏，然后回师攻取郑州、定州，期望在10天半月内再次平定和硕。无奈上天还不愿结束祸乱，连绵阴雨下了10几天，粮食耗尽，士兵生病。又想占据临清，切断他们的粮饷供应。而周德威突然赶到，奔驰冲锋如同神助。我现在退守深县，犒劳士兵，训练军队，以等待进攻时机。观察敌人兵力很多，又熟悉骑射，确实是强敌，不能轻敌。如果有可乘之机，我怎敢苟且偷安，纵容敌人。皇帝又问刘询决胜的策略。刘询说，我现在没有策略，只希望每人给10斛粮食，敌人就可以打败了。皇帝发怒，责备刘询说，将军囤积粮食是想打败敌人，还是想僚机？于是派宦官去督战。刘询召集众将问道，皇上身居宫中，不懂军事，只和那些年轻新进的人谋划，用兵在于临机应变，不能预先估量。现在敌人还很强大，和他们作战一定不利，怎么办？诸将都说，胜负必须决断，旷日持久的等待什么？刘询沉默不语，心中不高兴。退下后对亲信说，君主昏暗，臣子阿谀，将领骄傲，士兵懈怠，我不知道死在哪里了。过了一天，又召集诸将在军营门口，每人面前放一盆黄河水，让他们喝，众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。刘询告诉他们说，一盆水尚且难喝，滔滔黄河水能喝得完吗？众人都变了脸色。几天后，刘询率领10000多人逼近郑州、定州的军营，郑州、定州的人惊慌骚乱。晋将李存审率2000骑兵拦腰攻击，李建吉率1000营枪校截军助战，刘询大败，逃回军营。晋军追击，直到营寨之下，俘虏斩杀数以千计。刘延到楚国迎娶妻子，楚王马殷派永顺节度使马存送亲。7月28，前蜀皇帝王建任命兼中书令王宗婉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，兼中书令王宗波为招讨使，攻打秦州。兼中书令王宗尧为东北面招讨使，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，攻打凤州。8月初5，吴王任命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，两浙都招讨使，守侍中，齐国公，镇守润州，把生、润、长、宣、赦、持6州作为他的巡查属地，军国各项事务仍然像以前一样参与决策。留下徐之训住在广陵执掌朝政。当初后梁皇帝朱友贞还是君王时，娶河阳节度使张圭霸的女儿为妃子，即位后想立她为皇后。皇后因为皇帝没有举行南郊祭祀天地的典礼，坚决推辞。9月初9，妃子病重，册封为德妃，当天晚上去世。康王朱友敬眼睛有2个铜人，自认为应当做天子，于是图谋作乱。冬天10月初9夜里，德妃将要出殡安葬，朱友敬让几个心腹之人藏匿在寝殿里。皇帝发觉了，光着脚翻墙逃出，召集直宿的卫兵在殿中搜查，抓获了他们，并亲手杀了他们。初时逮捕朱友敬，杀了他。皇帝从此疏远猜忌宗室，专门任用赵岩以及德妃的兄弟张汉鼎、张汉杰，堂兄弟张汉伦、张汉荣都担任亲近的职务，参与谋划议事，每次出兵一定派他们监护。赵岩等人依仗权势玩弄权术，卖官鬻爵，离间老将旧相。敬翔、李振虽然担任执政，但所说的话大多不被采用。李振常常称病不参与政事，以躲避赵岩、张汉杰家族，政事日益混乱，以至于灭亡。刘询派士兵到晋军假装投降，图谋贿赂厨师，毒死晋王。事情泄露，晋王杀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伙5人。11月13日夜里，前蜀宫中起火。自从攻占成都以来， 珍宝货物都存放在百尺楼，全部化为灰烬。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王宗侃等率领卫兵要进入救火，前蜀主王建关上门不让进。14日早晨，火还没熄灭，王建出义兴门会见群臣，命令有关部门聚集太庙的神主牌位，分头巡视都城。说完又入宫关门，将相们都进献了帷幕帷帐和饮食。16日前蜀大赦，19日改年号为文明。23日前蜀王宗翰率兵从青泥岭出击，攻克固镇，与秦州将领郭守谦在泥阳川交战，前蜀兵败退，退守鹿台山。25日王宗纨等在金沙谷击败秦州兵，秦获其将领李彦朝等乘胜进军秦州。新州刺史王宗铎攻克接州，刺史李彦安投降。28日王宗婉攻克成州，擒获其刺史李彦德。前蜀军到达上染房，秦州节度使李继崇派他的儿子李彦秀捧着牌印迎接投降。王宗婉进入秦州，上表请求任命排陈使王宗仇为留后。刘知俊在滨州攻打霍彦威半年没有攻克，听说秦州投降前蜀，刘知俊的妻子儿女都被迁往成都。刘知俊解围返回凤翔，最终害怕灾祸降临，夜里率清兵70人斩关而出，12月初四投奔前蜀军。王宗婉从河池两当进兵，会合王宗尧攻打凤州，初期攻占了他。齐王李茂贞的义圣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涛知道齐王势力衰弱，12月率领耀州鼎州前来投降。李彦涛就是温涛。19日后梁皇帝下诏改耀州为崇州，鼎州为豫州，义圣军为敬圣军，恢复李彦涛的温姓，改名为昭图，官职照旧。30日前蜀大赦，改明年年号为通政。在凤州设置五星军，画出文新二州隶属他，任命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。这一年青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延，因为吴越王钱镠被封为王而自己只是南平王，上表请求封为南越王并加都统，后梁皇帝不答应。刘延对辽属说，现在中原纷乱，谁是天子的料，我怎么能跋涉万里远奉伪朝廷呢？从此断绝了进贡的使者。君王上真明二年丙子，公元916年春季正月，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朱全玉去世。后梁帝听说前河南府参军李煜学问品行很好，征召他担任左拾遗，充任崇政院直学士。恒王朱友谅地位尊贵，李振等人见到他都行礼，只有李煜只是作揖。后梁帝听说后责备李煜说，恒王是我的兄长，我尚且向他行礼，你只作揖合适吗？李煜回答说，陛下用家人礼节见恒王，行礼是应该的，李振等人是陛下的家臣，我与恒王一向没有交往，不敢随便行大礼。过了很久，最终因为李煜刚直，将他贬为邓州观察判官。前蜀主任命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。二月辛丑夜，吴国宿卫将领马谦、李求劫持吴王登楼，调发府库中的士兵讨伐徐之逊。徐之逊准备逃走，严可求说，君城发生变故，您先抛弃大家自己离去，大家将依靠谁？徐之逊这才停止。众人还是一律恐惧，严可求关上门睡觉，鼾声传到门外，府中才稍微安定。人寅，马谦等人在天兴门外列阵，朱道副都统朱瑾从润州赶到，看了看说，不值得害怕，回头看着外面的士兵，举手大喊，乱兵全部溃散。朱瑾擒获马谦、李求，将他们斩首。后梁帝多次催促刘询出战，刘询关闭营门不出。晋王于是留下副总管李存神守卫营寨，亲自到贝州慰劳军队，声称要回晋阳。刘询听说后上奏请求袭击魏州，后梁帝答复说，现在将全国都托付给将军，社稷存亡在此一举，将军努力吧。刘询命令澶州刺史杨延直率领10000人马到魏州会合。杨延直半夜到达魏州城南，城中挑选500壮士悄悄出城袭击，杨延直没有防备，溃散而逃。第二天早晨，刘询从深县率领全部人马到达城东，与杨延直的残兵会合， 李存审率领营中士兵跟在后面，李嗣源率领城中士兵出战，靖王也从贝州赶到，与李嗣源在前面迎敌。刘询见到靖王，吃惊地说：“是靖王啊！”率兵稍稍后退，靖王在后面追赶，到固原城西与李存审相遇。靖王在西北摆下方阵，李存审在东南摆下方阵，刘询在中间摆成圆阵，四面受敌。交战很久，梁兵大败，刘询率领几十名骑兵突围逃走。梁军步兵共七万人，进兵包围攻击，败兵爬上树木，树枝都被压断，追到黄河边，杀死淹死几乎殆尽。刘询收集散兵，从黎阳渡过黄河，据守华州。匡国节度使王谭秘密上书，请求调发关西军队袭击晋阳，后梁帝听从，调发河中、陕、同华各镇兵力共三万人出阴地关，突然到达晋阳城下，昼夜猛攻，城中没有防备，调发各部门工匠以及驱赶市民登城据守，城墙几次差点被攻破，张成业非常恐惧。待北老将安金泉退居太原，前去见张成业说，晋阳是根本之地，如果丢失，大事就完了。我虽然年老有病，但心系家国，请把仓库中的铠甲给我，我为您出击。张成业立即给他。安金泉率领自己的子弟以及退休将领的家人共几百人，夜间从北门出去，在养马城内攻击梁兵。梁兵大惊，撤退。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听说晋阳有敌寇，派牙将石君立率领500骑兵救援。石君立早晨从上党出发，晚上到达晋阳。梁兵扼守汾河桥，石君立击败他们，径直来到城下大喊，昭义市中大军到了。于是进城。夜间与安金泉等人分别从各门出击梁兵，梁兵死伤十分之二三。第二天早晨，王谭率兵大肆抢掠后返回。晋王性格自负，认为计策不是自己出的，所以对安金泉等人的奖赏都没有执行。梁兵在晋阳城下时，大同节度使贺德伦的步兵有很多逃入梁军，张成业担心他们发生变故，逮捕贺德伦，将他斩首。后梁帝听说刘询战败，又听说王谭没有立功，叹息说，我的事业完了。三月乙卯朔，晋王进攻魏州、壬戌，刺史米昭投降，又进攻惠州，刺史晋绍逃走，被擒获斩首，将惠州恢复为慈州。晋王返回魏州，后梁帝多次召见刘询，刘询不来几次，于是任命刘询为宣义节度使，让他率兵驻守黎阳。夏季四月，晋人攻占明州，任命魏州都巡检使袁建封为明州刺史。刘询战败后，河南地区非常恐慌，刘询又不响应召见，于是将士们都动摇。后梁帝派卓生都指挥使李霸率领所部1000人戍守杨流、癸卯，从宋门出发，当晚又从水门返回，大声喧哗，放火抢掠，进攻建国门，后梁帝登楼抵抗。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彦球率领500骑兵驻扎在球场，贼军用油浸透帐幕，用长木杆挑起，想要焚烧城楼，形势非常危急。杜彦球从门缝中窥视，见贼军没有铠甲，于是出骑兵攻击，拼死力战，不久贼军溃散逃走。后梁帝看到骑兵攻击贼军，喊道，这不是我的龙骧军将士吗？谁是作乱的首领？杜彦球说，作乱的只有李霸一都，其余军队不动，陛下只管率领控贺军守卫攻城，天亮时我一定击败他们。不久杜彦球讨伐作乱者，将李霸全营都族灭，因功被任命为善州刺史。五月，吴越王钱镠派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从建、听、钱、琛、谭、越、荆南道入朝进贡。皮光业是皮日休的儿子。六月，晋人进攻行州，保义节度使严保据守。后梁帝派卓生都指挥使张温率兵500救援，张温率领部众投降了晋。秋季七月，贾银硕晋王到达魏州，后梁帝嘉奖吴越王钱镠进贡的勤勉，壬戌加封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。朝廷议论多认为钱镠进贡有利于贸易，不应过分给予名位。翰林学士窦孟征拿着诏书哭泣，因此被贬为蓬莱尉。窦孟征是地州人。甲子，吴润州牙将周交作乱， 进入府署，杀死大将秦师权等人，大将陈佑等人讨伐并斩杀了他们。八月丁酉，任命以太子太保退休的赵光逢为司空监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丙午，前蜀主任命王宗婉为东北面都招讨，即王王宗翰加王王宗寿为第一、第二招讨，率兵十万从凤州出发。任命王宗波为西北面都招讨，武信军节度使刘之俊、天雄节度使王宗筹、匡国军使唐文义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招讨，率兵十二万从秦州出发讨伐齐国。晋王亲自率军进攻行州，昭德节度使张云放弃象州逃走。晋人又将象州隶属天雄军，任命李嗣源为刺史。晋王派人告诉严宝说象州已被攻占，又派张温率领援兵到城下劝降，严宝举城投降。晋王任命严宝为东南面招讨使，兼任天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任命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，镇守行州。契丹王阿保机率领各部兵力三十万，号称百万，从灵州、嵊州进攻进的豫州，攻陷豫州，俘虏镇武节度使李嗣本，派使者用木刻书信向大同防御使李存章索求财物，李存章斩杀使者。契丹进攻云州，李存章全力抵抗。九月，晋王返回晋阳。晋王生性仁孝，所以虽然经营河北，但多次返回晋阳探视曹夫人，每年往返两三次。晋人派兵进逼沧州，顺化节度使戴思远放弃城池逃往东都，沧州将领毛章占据城池投降晋。晋王命令李嗣源率兵镇守安抚，李嗣源派毛章前往晋阳。晋王调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，镇守沧州，任命李嗣源为安国节度使。李嗣源任命安仲会为中门使，将他视为心腹，安仲会也为李嗣源尽力。安仲会是应州的胡人。晋王亲自率兵救援云州，行军到代州，契丹听说后撤退，晋王也返回，任命李存章为大同节度使。晋人围攻贝州一年多，张元德听说河北各州都已被晋占有，想要投降，与部众商量。部众认为走投无路才投降，恐怕难免一死，不听从，共同杀死张元德，还城固守。城中粮食吃尽，吃人肉充饥，于是对晋将说，出城投降怕被处死，请允许我们身穿铠甲，手执兵器投降，事情平定后释放我们。晋将答应，三千人出城投降，脱下铠甲后被包围杀死，全部被杀。晋王任命毛章为贝州刺史，于是河北地区全部归晋所有，只有黎阳为两守。晋王前往魏州，吴光州将领王延杀死刺史载诏，吴王派楚州团练使李后讨伐，泸州观察使张崇不等命令率兵赶往光州，王延弃城逃走，任命李后代理光州刺史。张崇是慎县人，庚申前蜀新宫殿建成，在旧宫以北，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琊忠义王王谭招募了许多盗贼，安置在帐下作为亲兵。己卯，盗贼陈王谭没有防备，冲入府署杀死王谭。节度副使裴彦率领府兵讨伐诛杀他们，军府由此获得安定。冬季十月，甲申，前蜀王宗婉等人出大散关，大败骑兵，俘虏斩杀数以万计，于是攻占宝鸡。己丑，王宗波等人出故关，到达陇州。丙寅，保圣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吉畏惧齐王的猜忌，率领部众两万人放弃陇州，投奔前蜀军。蜀兵进攻陇州，任命李继吉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。刘之俊会同王宗婉等人包围凤翔，骑兵不出。恰逢大雪，前蜀主召回军队，恢复李继吉的姓名，叫桑弘志。桑弘志是黎阳人。丁酉，任命礼部侍郎郑觉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郑觉是郑寝的侄孙。己亥，前蜀大赦。晋王派使者到吴国，约定合兵攻击后梁。十一月，吴国任命行军副使徐之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，与朱瑾等人率兵赶往宋州、亳州，与晋军呼应。渡过淮河后，向州县发布檄文，晋军包围颍州。十二月，戊申，前蜀大赦，改明年，年号为天汉， 国号改为大汉。楚王马殷听说晋王平定河北，派使者通好，晋王也派使者回报。这一年，庆州叛变归附齐国，齐国将领李继志占据庆州。后梁帝下诏任命左龙虎统军贺归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，率兵讨伐，击败齐兵，攻下宁、兖二州。河东监军张成业显贵掌权后，他的侄子张冠等五从同州前去投靠，晋王因为张成业的缘故都提拔任用。张成业治家非常严格，有一个侄子做盗贼，杀死卖牛的人，张成业立即将他斩首，晋王急忙派人去救，已经来不及。晋王任命张冠为临州刺史。张成业对张冠说，你本来是一个车渡平民，和刘开道一起做盗贼，惯于不法，现在如果不改过，死期不远了。因此张冠所到之处不敢贪婪暴虐。吴越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相到闽国迎娶媳妇，从此闽国与吴越同好，闽国铸造铅钱与铜钱同时流通。当初燕人苦于刘守光的残暴虐政，军事大多归附契丹。等到刘守光被围困在幽州，燕国北部边境的市民很多被契丹掳掠，契丹日益强大。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，国人称他为天皇王，以妻子淑律氏为皇后，设置百官，至此改年号为神策。淑律皇后勇敢果断，多有权变，阿保机行军统帅部众，淑律皇后经常参与谋划。阿保机曾经穿越沙漠攻击党项，留下淑律皇后守卫营帐，黄头、臭伯两个示威部落乘虚合兵抢掠。淑律皇后得知，率兵等待他们到来，奋力攻击，大败他们，从此名震各夷族。淑律皇后有母亲和姑母，都坐在榻上接受她的礼拜。她说，我只拜天不拜人。晋王正在经营河北，想要结交契丹作为后援，常常以叔父之礼对待阿保机，以叔母之礼对待淑律皇后。刘守光在末年衰败困顿，派遣参军韩延辉到契丹请求援助，契丹主对他不肯行跪拜礼很恼怒，把他扣留下来，派他到野外放马。韩延辉是幽州人，有智谋韬略，很擅长写文章。树立后对契丹主说，韩延辉能够坚守节操而不屈服，这是当今的贤士，怎么能用放牧来侮辱他，应该以礼相待并重用他。契丹主召见韩延辉并与他交谈，很喜欢他，于是把他当作主要谋士，一举一动都向他咨询。韩延辉开始教契丹建立牙帐，开设官署，修筑城郭，设立市镇里巷，用来安置汉人，让他们各有配偶，开垦荒田。从此汉人各自安居乐业，逃亡的人越来越少，契丹威震四方，使各国臣服，韩延辉起了很大作用。不久韩延辉逃奔到晋阳，晋王想把他安置在幕府，长书记王坚极恨他。韩延辉心中不安，请求东归探望母亲，经过真定时住在同乡王德明家，王德明问他去哪里，韩延辉说，现在河北都被晋王拥有，我应当再去契丹。王德明说，被判了又再去，岂不是找死吗？韩延辉说，自从我离开，他们就像失去了守河眼，现在我去见他们，他们的手眼就完整了，怎么会害我呢？探望母亲后便再次进入契丹。契丹主听说他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好像从天而降，拍着他的背说，先前你到哪里去了？韩延辉说，思念母亲，想请假回去，又怕您不答应，所以私自回去了。契丹主待他更加优厚。等到契丹主称帝时，任命韩延辉为宰相，多次升迁到中书令。晋王派使者到契丹，韩延辉寄信给晋王，说明自己北去的原因，并且说，不是不眷恋英明的君主，不是不想念故乡，之所以不留下来，正是害怕王坚的谗言罢了。于是把老母托付给晋王，又说，我韩延辉在这里，契丹一定不会向南侵犯。所以一直到同光年间，契丹没有深入侵扰，这是韩延辉的功劳。君王上真明三年丁丑，公元917年春季正月，后梁下诏命令宣武节度使袁相先救援颍州，大军到达时，吴军已撤退回国。二月甲申日，晋王攻打黎阳，刘询抵御他，几天后晋军未能攻克而离去。晋王的弟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举在新州，骄横懒惰不理政事，势必干预政事。 晋王让他招募山北部落的骁勇士兵以及留守光的逃亡士卒，以扩充南征的军队，又强迫百姓出马，有的百姓卖掉石头牛才换得一匹战马，限期紧迫，边境百姓怨声载道。李存举得到500骑兵，亲自押送，让寿州刺史卢文敬担任副将。出发的人都害怕远行服役，李存举又不加体恤。甲午日，部队到达齐沟关，小校公彦章和士兵们商议说，听说晋王和梁军激战，骑兵死伤不少，我们抛弃父母妻子，为别人在外作战，千里送死，而长官又不怜悯我们，怎么办？众人说，杀掉长官，拥带卢将军返回新州，据城自守，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于是拿起兵器大声喧哗，冲向义社。第二天早晨，李存举还没起床就被杀死。卢文敬无法制止，捶着胸口对着尸体哭泣说，这些奴才害死了郎君，让我有什么脸面再去见晋王。于是被众人拥戴返回新州，守将杨全章拒绝接纳。又攻打五州，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四公击败了他们。周德威也派兵追击讨伐，卢文敬率领部众投奔契丹。晋王听说李存举不行正道导致祸乱，杀死了侍婢和几名幕僚。当初幽州以北700里处有榆关，关下有榆水通往大海，从榆关东北沿着海有一条道路，狭窄处只有几尺宽，两旁都是乱山高峻的，无法翻越。到了晋牛口，从前设置八防御军，招募当地士兵防守，田租都用来供应军粮，不送到冀州。幽州每年运送丝棉供战士做衣服，每年庄稼早熟时就坚壁清野等待契丹，契丹来了就关闭营垒不出战，等到他们离开再挑选骁勇的士兵占据险要地势拦击，契丹常常失利逃走。当地士兵都自己耕种田园，力战有功就赐给勋官加以赏赐，因此契丹不敢轻易入侵。等到周德威担任卢龙节度使时，依仗勇武而不修边防，于是失去了榆关的险要，契丹经常在瀛州平州之间放牧。周德威又嫉妒幽州有声望的老将，常常杀害他们。吴王派遣使者送给契丹主猛火油，说攻城时用这种油点燃焚烧敌方的楼橹，敌人用水浇它，火势反而更旺。契丹主非常高兴，立即挑选30000骑兵想要攻打幽州，树立后嘲笑他说，哪有为了试验油而去攻打一个国家的。于是指着帐前的树对契丹主说，这棵树没有树皮还能活吗？契丹主说，不能。树立后说，幽州城也像这样，我只需用3000骑兵埋伏在他旁边，掠夺他的四野，使城中没有粮食，不过几年城自然就困乏了，何必这样急躁轻举妄动，万一不能取胜被中原人耻笑，我们的部落也会瓦解。契丹主这才停止。三月，卢文敬带领契丹兵急速攻打新州，刺史安金泉不能防守，弃城逃走。卢文敬任命他的部将刘英为刺史，让他守卫。晋王派周德威会合河东、镇州、定州的军队攻打新州，十几天未能攻克。契丹主率领300000军队救援，周德威寡不敌众，被契丹打得大败逃回。楚王马殷派他的弟弟马存攻打吴国的上高，俘获人口物资而回。契丹乘胜进军包围幽州，声称有百万大军，沾车沾帐遍布山川。卢文敬教他们攻城，挖掘地道，昼夜从四面同时进攻，城里挖地洞点燃油脂来阻击，又堆筑土山以逼近城墙，城里熔铜汁往下浇，每天杀死上千人，但进攻仍不停止。周德威派密使到晋王那里告急，晋王正和梁军在黄河边对峙，想分兵则兵力太少，想不去救援又怕失去幽州，面露忧色，与诸将商议，只有李嗣源、李存审、严宝劝晋王救援。晋王高兴地说，从前太宗得到李靖尚且能擒获协力，现在我有3位猛将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李存审、严宝认为契丹没有辎重，势必不能持久，等他们在野外抢不到东西，粮食吃完了自然会退兵，然后尾随攻击。李嗣源说，周德威是国家的重臣，如今幽州朝夕不保，恐怕内部发生变故，哪里等得到契丹衰落，我请求亲自率军作为前锋前往救援。晋王说， 你说的对。当天就下令调兵。夏季四月，晋王命令李嗣源率兵先行，驻扎在涞水，严保率领镇州、定州的军队随后跟进。吴国升州刺史徐之诰修建城市官署，规模很大。五月，徐温巡视来到升州，喜爱这里的繁华富庶。润州司马陈彦谦劝徐温把镇海军的治所迁到升州，徐温听从了，调任徐之诰为润州团练使。徐之诰请求去宣州，徐温不答应，徐之诰很不高兴。宋其秋私下对徐之诰说，三郎骄横放纵，败亡就在眼前，润州离广陵只隔一条水，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。徐之诰很高兴，立即赴任。三郎指的是徐温的长子徐之训。徐温任命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。徐温只抓大事，具体事务全部委托给陈彦谦，将淮一带得到治理。陈彦谦是常州人。高继昌与孔晴恢复友好关系，又向梁朝进贡。